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第三讲没有讲完，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加以记述，因此有讲义的，我们请看讲义的第三讲的 C A B C 的 C 的第二段。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说，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以色列人的兴衰的根源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把他们呼召出来，就是要使我们众人认识神的自己。他们的兴旺就告诉我们怎样子能够蒙福，他们的衰微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只有这个国家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在旧约的时候，其他的国家神是要借着以色列国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从其他的民族找不到属灵的原则，但是我们从以色列的民族能够找到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讲到以色列的灭亡是由于效法列国的风俗，他们不愿意做一个分别出来的特别的子民。因此我们就看见他们就熟熟的被世界所消化了。那么我们从圣经里看见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败坏的力量，他怎样破坏神的工作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做混乱的工作，叫整个的世界变成没有原则的，变成糊里糊涂的。那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就看见这样的真理。起初神创造天地，下面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我们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是一个罪恶的力量，撒旦的工作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它的次序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似乎和中文圣经它的次序是有所不同。中文圣经呢叫做空虚混沌，啊，英文圣经呢是混沌空虚，混沌在前，空虚在后。什么叫做混沌？混沌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原则，是非不明，糊里糊涂。那这就是撒旦工作的一个最常用的办法。我们看见撒旦在这一方面从两个方向来着手。一个方向呢，是他积极的要把世界把它搞乱。譬如说有一个人在那里撒好种子，那么一个恶者来呢就撒败子。所以在这个田野的里面呢，有麦子也有败子一同来增长。 我们事事都看见，处处都看见，教会里面永远是不十分纯洁的。里面呢，有好基督徒，也有了不像样的所谓基督徒。那么到底谁是真基督徒呢？谁是假基督徒呢？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说，哎呀，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不敢讲。你说他不得救啊，哎，他还可能得救了。你说他得救了，到后来看见是个大犹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方法把教会的分子搞得很清楚。我们何等盼望像门徒一样来说，主啊，容我去把它薅出来，把那个麦子啊，败子把它薅出来。主说不要，恐怕你薅啊，败子啊，把麦子都薅掉了。就说你说我要赶走一切的假基督徒，结果呢，很多真基督徒也把你赶出去了。今天呢，这个魔鬼掌权的世界就是混乱的很，不但整个世界各方面的混乱，连教会神的团体里面也都混乱。所以诗篇第一篇那里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你看在义人的会里面还有罪人。那么今天我们在主的道理里面，撒旦也做同样的工作，常常呢把一些面教放在一些的教训里头，混乱主的真道，以至于使许多人迷失了方向。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我们的确是需要在主的面前要恐惧战惊，我们要谦卑殷勤寻求神的话。那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撒旦要我们效法世界。第一个就是把假的掺进来，第二个呢要把真的拉出去。这是魔鬼一直在基督徒身上要做的工作。因此我们在主的里面就看见这个世界的风俗潮流常常左右基督徒的为人。譬如说一来一个所谓新道德观，很多基督徒就说，哎，也不错啊，为什么要那么古板呢？圣经啊的道理原则是不变的，但是应该随从潮流啊，啊，有这一种趋向迎合这个时代。我前些时候看见一个英文的杂志，讲到美国有一个教会的宗派在那里开始要研究啊，怎么样子给离婚的人来行圣礼。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教会啊是给啊人服务的，现在呢离婚的比结婚礼更多。如果我们呢光是举行那个结婚圣礼啊，慢慢牧师都要失业了，都没有事好做。所以现在呢来怎么样来圣化这个离婚啊，当他们离婚的时候求上帝祝福他们。那么这里啊可以反过来说了，我们结婚你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现在说他人所分开的神不能配合。反过来啊，不但这样，是我们要研究一种啊礼啊，怎么样能够以这个同性恋的来举行婚礼。你看这个世界怎么堕落到这样，这个教会啊堕落到这样的光景。那请问弟兄姊妹，你的道德观有没有受你的校园里面的风气影响？有没有？ 你的男女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很随便啊？这是我们不是一个讲讲道理的事。我想如果把我们放在但以理那样的地位，整个历史恐怕都要重写。但以理是个年轻人，不错，他是在巴比伦的皇宫里。这个年轻人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呢？向着神，圣经里说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那我们常常就觉得吃一点不吃一点有什么要紧啊，就跟那个夏娃一样，一个果子嘛，吃了一口算了，下次不吃。为什么他不以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呢？他难道是说这个人他是喝了酒啊，所以他有过敏症？不是，他在皇宫里面他有一些他是听的，比如说要求学问，他的学问显然超过同年代的人，但是有一些东西呢，神的话说不可吃，他就不吃。这就是分别。这个分别并不是孤高自赏、标新立异，乃是说按照神的话去做。为人，我们为人是有方向的，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与世人不同。在这一个原则不违和的方向上，我们应该像光像盐打成一片。但是在与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时候，那个就是站出来的时候，啥头也不干。但以理三个朋友也是如此，什么事他们忠心耿耿，显然在以这个利波加利撒的这一个官员之中超过他的众官僚之上。但是要他们拜那个金像，他说这件事不必回答你，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什么？这是有原则的分别。这个原则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每周有许多的校园里面都有查经班，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查圣经？我们所查的圣经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观念，指导过你的为人？我想这是衡量查经班有没有实际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要不然的话，我们说是浪费时间，毫无益处。我们基督徒见证的危机，我想《生命记》这本书值得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在每周的基督徒再三的去练读。很多人读摩西五经不愿意读《生命记》，实际上《生命记》是一本最有情感的书，是有最丰富教训的一本书。生命记我们都知道是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边所讲的话。这一个神的忠心仆人撇下一切，受尽一切的痛苦，向神忠心，向人忠心， 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边。他一生如果想，他有一个最想得到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也能够到迦南地区。我想所有的以色列人里面没有任何人想看一看迦南地，想打进迦南地比摩西的心更迫切。但是他因为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上，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神不许他进去。虽然他几次在神的面前提过这个事，主啊，让我进去，我愿意死在那里，但是神说罢了，不要向我再提。神说我的公义威严在亲近我的人中间就显为圣。如果你的失败，你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灵性高超的人，你失败，我要刑罚你，我后来反悔，这证明我是个不公义的神，证明我是一个不真实的神。所以神不听他的要求和祷告，但是神非常的看重他仆人的劳苦，所以说我要把你带到高山上，让你看一看这一个迦南美地，并且神给他从来没有的光荣，就是神亲自来把他埋葬在神的山上。只有一个人是神亲自埋葬，就是神摩西。摩西虽然很难过，但是他爱以色列人的心，所以他在那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怎么能够一直在福分的里面？他们进去以后有什么危机，预先的讲出来，把神一路怎么样带领他们，他们怎么样子在神的恩典里面来经过了40年旷野的生活，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天唤地的在那里向他们做见证。在摩西的心里面知道，他们虽然将来得罪了应许地，但是也隐藏着许多属灵的危机。像我们今天可以借用这样的话，在某一方面的意义来说，美国是许多中国人的迦南地啊。我们中国人在几十年以来漂流无定，没有安全感，我们过的生活一般讲起来是贫穷的，是不够丰富的。我们很盼望能够洗了飘荡，洗了贫穷缺乏，能够在地上安安逸逸的、舒舒服服的过一段日子。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来美国之前拼命的祷告，主啊，让我能够去。所以你到美国领事馆在那里等一个上午，你也不在乎，等三个上午你也不在乎，祷告好了。今天我们都来，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已经脱离了求学的艰苦阶段，我们现在开始与从前的那些生活一天一天更疏远。 在物质上来说，环境上来说，我们是安定。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灵性上的危机确实在这时候出现？为了时间关系，我们来看看这几段圣经，我想我们大家好好的读一读。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25节读到28节。生命记第四章25节读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一再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绝。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你们那里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再念第39节。3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以色列人是靠着神，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进到了迦南流奶与蜜与蜜之地。但是在那个地方长久了以后呢，就效法那个地方的人，离弃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来敬拜当地的人所拜的雕刻的神、木头的神、石头的神，换句话讲就是物质的神。主说，你如果这样行，你就速速的灭尽。怎么个灭法子呢？下面就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分散在万民中间，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换句话讲，就给世界的人所同化了，信仰丧失了。在主的恩典的地位上堕落。那今天我们不是看见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日子久了，神的恩典忘记了，一直就羡慕周围的邻居。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呢，常常比呀、比什么东西？比房子。那大家对于中国人对于房子啊，特别是有兴趣，香港如此，我想台湾如此，美国也是如此啊。什么人买了新房子啊，赶快去看，不是要你们以后不看哦。为什么去看呢？看看他挂什么窗帘，我回去也挂什么窗帘。他有个什么样好的地毯，我回家去赶快换一个地毯。他有什么汽车，我要比他一个更好的汽车。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比啊，你的房子大，我要买一个比你更大。你要找一个上流社会，我也找一个上流社会去居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搬到下流社会居住，不是。 你要看这个上流下流要怎么解释。有一个人呢，买了房子之后很骄傲，他冯道人说，你知道吧，我住的地方是高尚住宅区，了不得，高尚住宅区。怎么个高尚法呢？汽车是 Cadillac 啊，或者是 Mercedes-Benz， 那房子呢这七八个 bedroom 或是几个什么厕所。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基督徒啊，就不大开心，说哦，这些人礼拜天都做什么？他们说礼拜天呢，不是去划船，就是游水，要不就是到野外去旅行。那么他就问了，你们这个高尚住宅区有多少人礼拜天去做，去敬拜神？你这个高尚住宅区有多少人家庭里面有家庭礼拜？啊，一个也没有。你想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小孩子长大了以后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观念？好多人说，哎呀，我的孩子不爱主啊，我很难改变他。你当然不能改变他，周围的环境已经改变他几十年了，你要想一下子改变他。周围他同样年龄的女孩子男孩子都是那样子一种为人，你要想在这样里头来栽培一朵鲜花，不可能的。我们看见罗德的事明明摆在面前，罗德他看见索多玛俄摩拉好像埃及地，又像伊甸园，就不管那里罪大恶极，渐渐向那里迁移，摆设他的帐篷。后来他会发现一切都是空，连他两个女儿犯罪也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索多玛的人就是淫乱的城市，他的两个女儿跟他父亲奸淫，觉得这是家常便饭，从小看惯，速速灭亡。日子久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一天比一天疏远。再看《生命记》第六章十节到第十五节，《生命记》六章十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到他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捉成的水井，非你所捉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只做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列国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恐怕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那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于蜜之地，他们一进去之后 就有很多丰富的享受。但是这些享受呢，他没有想到，不是他劳苦实在应该有的报赏，非你所做成的，非你啊所有的，非你所栽种。但是呢，我们慢慢的在这里享受了很多，就吃得饱足了，以至于呢就会骄傲，就忘记啊这一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实在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常常以为我今天到这样的地步都是我十年寒窗啊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好多人没有啊出来做工的时候呢，老早啊已经有了打算啊，有几年的计划啊 PhD 拿到之后，一年之内做什么，二年之后做什么，三年之后做什么。我现在是什么，是该了享受一下的时候，因为我劳苦了这么久。那到了以后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你看看，想想台湾人呢，你看看，那就是我来这打出来的，我双手打出来的，想当年呢我来就是一个皮包，还有呢50块钱，你看看今天呢我到什么地步，了不得。实际上好多时候是不得了，忘记这是神的恩典，自我抬头，忘记神的恩惠，结果呢对于神一点也不敬畏。这个情景啊与第8章11节到第19节是同差不多的一种描述，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8章第11节到第19节，生命记8章11节到第19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看第8章第11节到第19节，生命记8章11节到第19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使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拉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资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那在这个地方也看见说，当他们在物质上一天一天累积的时候，就无形之中心高气傲，骄傲。我想我们这是人的缺点，地上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不认识自己，也越看不起人。而在属灵的方面呢，我们就越显得我们的分量轻，我们的分量薄。骄傲这个东西啊，是很奇怪，人人呢都看得见别人骄傲，却看不见自己骄傲，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一看见一个人，他讲一句话，这个人好骄傲，那马上会，这个人好骄傲。他自己啊讲了十句那样话了，就觉得很谦卑。为什么这个骄傲的人呢，很容易看出来呢？圣经里说，耶和华从远处看见骄傲的人，老远就看见了骄傲的人。为什么？因为骄傲的人呢，头抬得比别人高，谁一看看见？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骄傲实在是很可怕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稍微的防止一点呢？知道自己有这个骄傲的天性，有这个撒旦的根在里面，也知道什么时候容易骄傲，就比较容易不骄傲，对不对？什么时候容易比较不骄傲呢？所以摩西这里说，你不要吃得饱足的时候你骄傲，你不要你钱财多的时候你骄傲，你不要你地位升高的时候你骄傲，那个时候你根本就骄傲了，你也不知道。只有神的话如同镜子，能够照出我们的本相。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劝诫的里面受到警戒。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查经班或者教会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骄傲啊，在里面有了破坏的作用。那么第四点是我们惧怕的时候，请读《生命记》第七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七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我相信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来到美洲之后，我们都有惧怕，就是你现在有很好的工作，你在这里有很好的地位，你有一些钱财的累积，但是你发现到底我们是外来的，我们是少数的，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其实主说，这个不需要你害怕，少壮失职还缺失忍默，但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大卫讲过一句话，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人背弃，也没有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你只要向神敬畏，紧紧地跟随他，你和你的儿女神会看顾，神的看顾 比你的看顾更好。所以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这个摩西就劝他们要紧紧地学习主的道理。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没有时间念，不但是自己要遵守神的话，我们要在家里坐下谈论，起来把神的经文挂在我们的铭刻在我们的手掌上。意思是说，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之中，以神的话来做我们生活的指导原则。家庭礼拜，一同的祷告，一同寻求神的话，这是家庭蒙福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不但这样，神又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那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你们可以回去看，当你们丰富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在神的面前敬畏他，把你们的钱财，把你们的丰富要奉献十分之一。这个生命记里面好像与其他的地方也同样的想到这样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奉献十分之一呢？那里讲很清楚，因为得之财的力量是神所给你的。这个奉献就是每一次我们有所得的时候，神来一个提醒，让我们不要忘记，我能够有今日全是主的恩典，免得我们不知不觉里面，我们把耶和华神变成了马门神。从前我在 Dallas 那边查经班，有个弟兄呢就要拿到学位，他向我提一个问题，他说，教弟兄，那现在我是施行十分之一的，我将来出去拿到工作是不是也要十分之一？这个题目很怪的哈。我看看他的意思，我就知道他的用心是什么。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容易将来很难？对对对，那的确是啊。那现在一个月赚300块啊，拿个30块还不大肉痛，将来一下出去啊，一个月赚2000块，一下拿出200块，哇，不得了，一架电视机去掉了。所以很肉痛。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好像觉得啊，有点正神呢、好像这个美国的税务局一样，你收的多啊，所以增税越多。他又问我一个问题，这教弟兄可不可以我一次奉献，以后一辈子不奉献，少了麻烦，那以后赚的都是我的，现在一次奉献好吧，那大家的简单。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那讲这个话都表明啊，这个钱呢、很难拿，很难拿。正因为这个缘故，神所以要我们按期来奉献十分之一。神很懂心理学的，他知道你有一次发了个狠心，好，十分之一，哇，这样子拿出去了。第二次你以为你也很容易啊，照样不容易，照样还是爱钱。所以每一个月神来向你开一个刀，把那个世界的毒把你刮掉，世界的神的影响从你身上拿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对于神的敬畏是不是仍然从从前一样。好，我们现在下面讲到第四点， 我们这天国的国民在地上的地位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一起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再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务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那这里讲到基督徒在地上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被神召出来，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为什么主说你是为此被召，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是我们必须要守住的命令。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世界是个战场，所以我们离开世界就是回家，回天家。既然这个世界是个战场，没有一个人当兵的可以在那里睡懒觉游手好闲。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第一讲的里面看过，说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而全世界的人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自从主耶稣基督降到地上来，成就了十字架的功劳，把火丢在地上，因此这个火就焚烧起来，这个地上就有了那个福音的征战。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他们要用一切的办法要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就是诗篇第二篇的预言，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二篇。这个预言是多次应验，主耶稣的时候应验，使徒时代的时候应验，现在也在那里应验，一直到主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应验。这一篇诗是非常重要的诗篇，我们只要读几节就好了。我们从第一节念起，我们念到第九节，一起念：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我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在撒旦的手下就鼓动全世界的一切力量来做一件事，就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拦阻主的国度降临。世界的人在一切的事上都是不同心的， 只有一件事上大家是同心合意的，这里说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什么事呢？就是拒绝耶稣的降临，他的国度的到来。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如此。比拉多跟希律王是两个人对敌的，这个比拉多跟犹太人也是对敌的，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也是对敌的，但是在十字架的时候大家一同起来，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教会的初期也是如此，全世界的力量都一同起来要抵挡耶和华。所以初期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祷告说，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曾经预言，外邦为什么争冒，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现在这个话果然应验在我们中间。教会处在这样光景，那今天何尝不是如此？一切世界的动向，你看都会有一个很主要的作用，就是要抵挡主的福音，掳去神的儿女，总有这样一个作用在其间。那么到底这样一个力量是不是非常可怕呢？没有圣经的亮光，我们就觉得我们教会怎么能够生存，但是有了圣经的启示，我们就能看透这一些的事。这个就是使徒时代他们教会能够从阴府的权势里头蹦出来的原因。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第四章可以发现，所以他们说主果然应验了这个事，所以现在求主赐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不害怕。为什么？他们知道最后的胜利，一切的胜利都在主的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启示，我们一定要知道，对我们很有帮助。抵挡耶和华，天上的耶和华怎么样呢？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就是现在。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将来。现在，当众人都在那里抵挡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在那里做什么呢？就是第四节那里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第二个时期就将来，将来主什么呢？你看那这个第五节，那时，那是将来，那时主要发怒。现在呢，主在那里笑，笑什么？笑这些人实在是很愚蠢，谋算虚妄的事，忙了个半天呢，成为一个空。主在这个时间里面，他不必来干涉人的一切。虽然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在天上为王，但是呢，他很知道所有的劳苦，所有的一切运动，最终就等于零。 所以这是个很愚蠢的事。那么将来呢，主要做什么事呢？主要伐怒，伐怒的时候主要把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把它摔碎，要粉碎这一些。那我们现在问，为什么主现在不伐怒呢？因为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蒙恩的日子。那么是不是现在主就任凭这个世界的恶人魔鬼任意妄为呢？不是，现在呢，主是用一种方法来管理世界，就是暗中掌权。神在暗中掌权，好像在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跟尼布加利撒说，叫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以色列国是灭亡了，神的宝座没有动摇，他仍然在你的国里头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将来呢，神要在明处掌权，众目都要看见了，看啦，他驾云降临。那么现在用主用什么东西来掌权呢？第三节我们大家看一看，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我们注意啊，这里有三位一体啊，这个隐约的启示，他们谁呢？就是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这里呢也讲到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在那里有绳索，还有捆绑。神现在用什么东西来管理人？什么绳索在那里管理人？我们可以至少看见神用自然律来管理人。你可以任意妄为，但你不能够越过神的自然律。你说我要自由，我自由一个地步，我从窗子跳下去，你跳跳看，你看是你胜过神的自然律呢，还是神的自然律来胜过你，一定把你摔死。你玩火，火会烧你，这是神的自然律。你自己人发脾气，你乱发好了，发到一个地步神经不正常，你吃东西你也没有节制，你吃好了吃了将来胃病，什么吃不下，自然律。还有什么律呢？神用道德律。虽然人就说我要破坏道德律，你去破坏，你的良心最终有一天审判你。神讲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应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人不是狗，人不是猫，人是一个道德的动物。虽然你良心死了，还有一个道德律在那里控制，但是神今天不在民主掌权，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到了神的时间到了，满足了，神认为这个世界够了，他要明处掌权。总而言之，他一定要掌权。这圣经告诉我，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根本的权力不是在撒旦手里，乃是在耶稣手里。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死的毒钩拿去了，已经把罪的权势粉碎，藉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他有一下所以你们去，他是拿着了权柄要我们去征战，他要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来支持我们来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要我们 在这个地上来征战，所以叫做美好的仗。这个美好的仗啊，怎么个打法呢？圣经里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世界上的仗啊，都是打别人，美好的仗是先打自己。如果你在家里面跟别人打仗，你要打人呢、啊，你这个基督徒啊，已经是打魔鬼的仗。我们常看见呢，丈夫太太两个人常常啊，不用手打仗，用嘴打仗。你一言我一语，你用利剑，我用什么呀？锋刃更快的剑。啊，你讲一句，我讲两句。所以很多夫妻啊，吵嘴啊，都是争取最后的发言权。一直要讲到一个地步了，你不讲，那我就不讲；你要讲了，我就跟你讲到底。是很小的事啊，搞这个半天了、啊，晚上睡觉了都睡不着了。怎么样？我这口气啊不顺了、啊。广东话，你条黑唔顺啊，嗯，那没有办法。啊，这个圣经里说是失败的，所以那个仗是很难看的、啊、丑恶的仗。基督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第一个仗。第二呢，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与周围的罪恶的势力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一定要付代价。今天我们付的代价实在比使徒时代、比大陆的弟兄姊妹少之又少。我们有没有打过？我们与谁征战？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与撒旦征战。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荣耀的使命。我们原来是魔鬼的奴仆，现在呢，神要这些人来对付魔鬼，对付撒旦。啊，这实在是何等奇妙的事。那有些弟兄姊妹说，好是好啊，我这个人怎么打魔鬼？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说，神为什么今天不消灭魔鬼？我们说，哎呀，神要你消灭，哎呀，何必那么麻烦呢、啊、耶稣来消灭，消灭掉了，给我消灭了半天，结果没有消灭，我给他差不多消灭掉。这样一直觉得神为什么不消灭魔鬼呢？消灭魔鬼，那个现在世界不是天下太平，人家少受痛苦吗？那圣经里头不是讲清楚了，撒旦的权柄已经给夺去，主耶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为什么还有一点时间呢？圣经里有一个不变的原则，什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荣耀的事是与主认同而来的。我相信将来当天堂，个个人都认同耶稣，没有一个人认同魔鬼。上天堂总是比下地狱好。你是不是信耶稣？信信信，都信。那主说，你现在先在地上与我认同。你说认同是认同啊，好苦啊，苦却是荣耀。我们总有一个观念，以为啊，这个世界所以搞成这样，乃是因为主耶稣跟魔鬼两个人啊打这个棋逢敌手，啊，不分胜败，所以到今天呢，我们人好可怜了，一下倒这边，一下倒那边。还有的人一种错误思想呢，今天所以打得不分胜败，因为帮耶稣的人太少，帮魔鬼的人太多，好像拔火一样了，拔来拔去，啊，那这样子啊，实在是把魔鬼看得了不得了，还能够跟耶稣平起平坐。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主是怎么胜过撒旦，是以软弱胜过他，这是主的荣耀。 主今天也同样用软弱的使他强壮的羞愧。那我们读一次圣经，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和第二节，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那这里主有两种方法来彰显他的荣耀，一个呢，彰显你的荣耀于天，这个荣耀是给谁的？给爱他的人所观赏。另外一个方法，神彰显他的荣耀是用什么呢？用软弱的、吃奶的和婴孩口中建立能力，来使闭口无言，仇敌闭口无言。这是神的方法。人都是用强的胜过强的，强者自有强中人，但主耶稣用软弱的胜过世界。我去年到菲律宾，菲律宾的蚂蚁很多啊，哎呀，常常菜一摆在桌上，蚂蚁都来了。我这个人看到蚂蚁啊就不舒服，所以马上做一件事情，用手把蚂蚁捏死啊，一个人捏。有一天呢，我捏死很多蚂蚁啊，我慢慢就不知不觉有一点骄傲。我说你看看我这个人多有本领啊，我一捏捏死这么多，他都不知道谁捏他，我觉得很有本领啊。后来看看这有什么稀奇的，哎，你可就想到这一节圣经，我捏死蚂蚁啊实在算不得什么。我相信啊，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不要登这个消息，说焦某人捏死几个蚂蚁。但是有一天呢，蚂蚁把我咬死了，哇，这是 Time 上面一个大新闻，对不对？如果主耶稣基督用我们来对付撒旦，这是很正常，并且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需要。我们得救，神把这最后一点的荣耀的机会给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此被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使我们整个的人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启示，不是我们有什么聪明，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你向我们怀的意念何等宝贝，其数何等众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不但把我们救出来，你要把我们高举起来，你要把我们高举到真正与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哦，主啊，你用很多的方法来启示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你用你一切所有的来装备我们。主啊，使我们向你大大张口，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向你支取，好让我们这一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上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实在盼望能够向你的仆人保罗在箭里面的时候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主啊，我们从前许多时候来做撒旦的俘虏，甘心做他的随从，求主今天把我们兴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